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8号星期三，农历11月18，北京晴，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紧紧围绕建设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蔡奇出席汇报会，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11次专题学习。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今天播出开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新局面。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首次出舱活动，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记录。
我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外国人可在境内停留10天。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12条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
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停火谈判释放积极信号。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各项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科学谋划封关前后的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工作，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习近平昨天下午在海南省三亚市听取海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省委书记冯飞做了汇报，省长刘晓明等参加汇报会。听取汇报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海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要着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主导产业补链沿链优化升级，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构建更加开放的引才机制，打造多层级科技创新体系，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强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守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旅游业开放合作，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推动消费转型升级，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抓好海洋开发，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建设海洋强省。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眼全方位实施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统筹安排好开放进度和节奏，聚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大力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实做优各类开放平台，加强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自由贸易园区的交流合作和功能对接，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深化同长江经济带、长三角等区域的合作，加紧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封关运作平稳有序。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保护好、运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资源，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推进移风易俗。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提高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水平，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强对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支持，保持就业总体稳定，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稳步推进城镇化，提升脱贫人口帮扶实效，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提升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能力，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依法惩治各种违法行为。习近平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续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转变作风，激励广大干部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而不息抓好反腐败斗争，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教育引导干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习近平强调，元旦春节将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抓好米袋子、菜篮子等民生保障，抓好物资、能源等保供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科学谋划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实现新年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汇报会，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本台消息，国务院12月16号以加快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为主题，进行第1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围绕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标准规范，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严格执法程序，优化执法方式，强化监督问责，着力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张国清、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要从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权力运行。明年要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稳预期、强信心。要规范执法程序，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治审核制度，依法保障监管对象申诉权利。要优化执法方式，对情节比较轻微、没有主观故意、对社会危害性较低的违法行为，可采取柔性执法措施。要强化执法监督，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量异地执法、大额顶格处罚等情况，有问题的要及时纠正。李强强调，规范行政执法需要常抓不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完善制度规则，强化执行约束，不断提高执法能力水平，切实维护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夜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潮涌濠江。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25年来，在中央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澳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保健体系、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澳门作为沿海城市，澳门半岛和凼仔间的交通至关重要。2个多月前，作为澳门首条双向八车道的跨海大桥澳门大桥建成通车，成为连接澳门半岛和凼仔的第四条跨海大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松介绍，
澳门大桥的开通极大的缓解了从凼仔到人工岛之间的交通。澳门大桥通车以后，路程要节省3公里，预计是它要分担友谊大桥30%的车流量。
回归祖国25年来，澳门实现向现代化国际都市的华丽转身。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1999年至2023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由1.5万美元增长至6.9万美元。澳门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太平洋地区典范，教育福利也在亚洲遥遥领先。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
实践证明啊，一国两制这种安排是有利于我们国家推进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也是有利于我们国家推进现代化发展的。
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澳门正逐渐摆脱博彩一夜独大。如今高新技术产业取得新突破，会展产业提质增效，现代金融产业加快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迈上新台阶，体育之城、演艺之都建设成绩斐然。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表示，
澳门特区将把握新时代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机遇，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独特的优势，更大作为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内地对澳门地区进出口超4700亿元，内地与澳门经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领域不断拓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内地对澳门地区进出口总值累计达4714.3亿元，年均增速达7.4%，年度贸易规模由1999年的48.7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70.1亿元，增长超4.5倍。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汪佩阳透露，
两地贸易的产品结构更加优化，电动汽车、医药品等高技术高价值产品比例不断提升。
自2020年8月港珠澳大桥珠澳货运通道开通以来，经大桥口岸对澳门地区进出口635.8亿元，年均增速达36.1%。从港珠澳大桥的开通到澳车北上政策的落地，再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发展，内地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方面的作用持续发挥，经贸往来更加富有活力。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昨天21:57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再次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长记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19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19号明白，开舱门了啊，出太阳了，好天，
是个晴天。
昨天12:51，动幺航天员蔡旭哲打开问天实验舱出舱舱门。
动幺已出舱，感觉良好。
14:32，动2航天员宋凌东也来到舱外与蔡旭哲协同作业，动3航天员王浩泽在天河核心舱内进行支持。
动2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经过9小时出舱活动，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蔡旭哲时隔两年再度漫步太空，而宋令东成为了我国首名进行出舱活动的90后航天员。蔡旭哲说：“
从固定任务到机动任务，我们的出舱活动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有信心。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宋令东说：“
载人航天事业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永远在路上。”
王浩则说：“
我们天地同心，盼寰宇，携手共创新未来。”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本次任务曙光指挥吴浩评价，神舟十九号航天员表现非常精彩。
因为我们这次出舱活动历时9个小时，是我们17次出舱活动里面时长最长的一次。然后航天员呢，从打开舱门出舱开始，他们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的饱满，一直到回舱，他们完成了所有的既定任务，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在中国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三名航天员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以及处置等任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孟令子介绍，
在研制阶段呢，我们对整个任务进行了全流程的仿真验证，其中呢，任务的可视、可达、可操作性都已经通过了功效学评价和水下实验验证。
按计划，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还将实施人员和应用载荷出舱活动，并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即日起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将过境免签外国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144小时均延长为240小时，同时新增21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并进一步扩大停留活动区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孙莹报道。
此次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符合条件的俄罗斯、巴西、英国、美国、加拿大等54国人员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0个对外开放口岸中任选一口岸免签来华，并在规定区域停留活动不超过240小时。此次政策调整最大特点是允许跨区域通行，即过境免签的外国人可以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旅行。国家移民管理局外国人管理司副司长柳佳指出，
一方面便于外国人跨省多地进行旅游、商务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辐射带动更多地方共享旅游资源，形成规模效应。
去年12月18号，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房屋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一年过去，积石山县居民住房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顺利完成，受灾群众入住新家园，开启新生活。总台记者赵旭、张磊、王岩报道。
哎，
进来，
这房挺大的呀。
这个房大，你看这是三室两厅两卫。
哦，
哎。
家里几口人啊？
家里六口人。
曾经的积石山县胡林家乡高官村集住安置点有了一个新名字，朝阳社区，生活着来自13个乡镇的940户搬迁群众。社区配套建设了养老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小学和幼儿园。社区居民仲文先说，
六个房有干净啊，也热乎啊，暖气水电都有一个方便呗。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很好。
今年3月15日，积石山县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全面开工，经过17000多名工人8个多月的作业，全县28927户房屋均已完成维修加固，10080户原址重建住房如期建成入住，13个集中安置点10015套崭新的住房全部建成交付。与此同时，积石山县加快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高标准配套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大河家镇五一小学副校长韩培东说，新建成的校舍里开放式的图书馆、音乐教室、美术教室一应俱全。
这个教学楼呢，总共有4层，共设有24个教学班，它可以满足咱们四五次安置点以及周边1080名学生的这个就近入学问题。
为了拓展受灾群众的务工渠道，人社部门在集中安置点设置了就业驿站。截至12月初，积石山县已输转富余劳动力8万多人，劳务收入超过22亿元。积石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股股长蓝继明：
下一步将对青壮年劳动力提供23种免费的技能培训，并精准提供就业岗位。对年龄较大无法外出的群众，通过工业型岗位安置，到就业工厂务工的方式帮助就近就业。
本台消息，中国农工民主党第17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开幕。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代表农工党17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2024年工作报告，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主持开幕会。会议指出，一年来，农工党中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扎实开展纪律学习教育，坚持把农工党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紧密结合，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系列部署，自身建设彰显新面貌。会议要求2025年工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高延时要求，全面强化思想政治引领，积极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自身建设、更续优良传统上实现更大进步。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李石松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石松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车辆，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帮助他人晋升职务，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不正确履行职责，对统计造假失查，违规干预插手司法活动，贪图享乐道德败坏，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石松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石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云南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透露，今年1到11月，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以上，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标准提升引领原材料工业优化升级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昨天印发，计划到2027年发布并实施200项以上数字化转型、100项以上新材料领域以及100项以上绿色低碳标准，推动1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目前全国有超9600万纳税人使用新电子税务局，月均办理超3.8亿笔涉税业务，办税时长比过去减少20%，97%的税费事项、99%的纳税申报事项可在线上全流程办理。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由中国科学家研制的105个量子比特的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机昨天在线发表，超过谷歌今年10月发表的最新进展72比特悬铃木处理器6个数量级，为目前超导量子计算的最强优越性。
冬日盛景2024年全国冬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昨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启动，活动推介了冬奥之城冰雪长城、大美龙江运动冰雪、大美新疆、北疆雪谷等12条全国冰雪旅游精品线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近期就停火谈判释放积极信号。哈马斯17号发表声明说，如果以色列停止设置新的条件，就有可能达成停火和交换人质的协议。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以色列媒体称，以国防部长卡茨16号在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目前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加沙人员交换协议。哈马斯方面，沙特中东报援引一名该组织官员的话称，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都同意在国际斡旋方的担保下，按照各方商定的时间表逐步停止冲突，同时以色列逐步完成撤军。但是相关媒体也指出，以色列希望的是暂时停火，使其被扣押人员获释，然后恢复战斗，而哈马斯则坚持要求以色列永久全面停战。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网站16号说，以军战机15号发动了对叙自2012年以来最猛烈空袭。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朱拉尼17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轰炸叙利亚，并从阿萨德政权垮台后占领的两国之间的缓冲区撤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莫斯科粮赞大街17号发生爆炸事件，俄武装力量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及其助手身亡。俄联邦侦查委员会表示，这一事件为恐怖袭击。乌克兰军方在社交媒体称，此次袭击是乌国家安全局的一次特别行动。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需要找到在俄境内杀害基里洛夫的凶手，并消灭在基辅的幕后主使者。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17号公布数据称，德国12月商业景气指数再次下跌，从11月的 85.6 点降至 84.7 点，这是该指标过去7个月来的第6次下降，也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具体来看，当月制造业和贸易行业的指数下降明显。
根据莫桑比克国家风险与灾难应对机构1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16号晚间，热带气旋奇多已在该国造成至少34人死亡、319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7万。
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附近海域17号发生 7.2 级地震，该国总理夏洛特·萨尔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表示将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实施为期7天的宵禁。当地媒体报道称，地震已致6人遇难，超过50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预计有至少 11.6 万人受到地震影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奇、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